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是论到关于偶像的虚无，但是这段经文跟我们上个主日所看的以赛亚书44章第6节到第8节其实是一个连贯的一个段落。也就是说，我们要来明白今天以赛亚书44章9到20节以赛亚先知的话，我们必须在前面第6到第8节所强调的真理之下，才能够真正明白和了解以赛亚先知在今天这段经文对偶像所提出的指控。上次我们看到在第6到第8节以赛亚宣告只有耶和华是绝对独一的真神，唯有他是神，除他以外没有神，他是始，他是终，在这个世界被创造，在这宇宙存在之前神就存在。有一天当人类的历史到了结束，神仍然继续存在，因为他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所以在以赛亚书第40章开始，神给以色列人两个应许，但是接下来先知以赛亚就一再重复的强调神乃是创造这宇宙也掌管宇宙的独一的真神，因此他是有能力来成就他的应许。所以在第40章到第43章以赛亚说只有耶和华是创造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他和他所造的一切受造物是有分别的，不但是有分别，因为唯独他是创造者，其余的都是被造的，而且他超越一切他所造的这些受造物。那么理由是相同的，因为只有他是创造者，其他都是被造的，所以这位神不但有别于受造物，也超越一切的受造物。既然万有都是他所创造的，他就拥有这个绝对的权柄和能力，他用他 绝对的权能直接的来管理来支配他所创造的万有。所以我们看到他可以呼召所有天上的星宿一一的点名，他是真正用全能来掌管支配他所创造的一切，同时他也是用他的全能来维系这一切的创造。为什么整个这些星宿他们在天上有一个固定的轨道，不会脱离这些固定的轨道？我们不会期望清晨起来太阳已经掉落在地上，这一切宇宙所神所创造的，他也用他的能力来维系来托住他的创造，而整个世界的历史是神所掌管，在世界舞台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在这世界中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的命令、神的主权的控制之下来成就他的旨意和计划。这当然不是说人好像只是一个机器人，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神赋予我们回应神的启示和回应神的恩典的一个自由的选择，神让我们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来回应他的启示和恩典，他也给我们智慧。然而追根究底，真正在掌管这一切的，来支配 这一切的乃是神自己，没有人可以超越或者说废除神的旨意跟计划。所以以赛亚强调，只有耶和华他是神，也唯独他是拯救者。他既然不属于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所以他是有超越的能力，他能够来施行拯救。但是这是我们从第六节到第八节所强调的真理，来接下来看关于以赛亚对偶像提出的控告。但是我们也要了解一些对于偶像的一些背景。以赛亚跟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在他们周围的列国，也就是说除了以色列以外，在这世上其他的国家，他们是以各种的形式来敬拜偶像。因此以赛亚跟以色列百姓，他们是被所有偶像崇拜的形式所环绕着。也就是说除了以色列以外，整个世界上的列国都不认识和以色列拯救以色列跟他们立约的这位耶和华神，不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世界上各个列国他们有各种偶像崇拜的形式，以色列和以赛亚他们是被这样子各种偶像崇拜的形式所环绕。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以赛亚和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当然知道偶像只是神明的代表，并不是神明本身。我们举一个圣经上的例子，当神用大能把以色列人带领拯救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到了西乃山，在那里神跟他们立约，神就给他们诫命要他们遵守，而神是借着摩西神的仆人来把神的诫命告诉以色列人。所以神就呼召摩西上西乃山，他带了两块石板，在西乃山上神亲手把十诫写在这两块石板上。但是摩西在山上40天之久，百姓在山下一直在等候他下山，等着等着他还不下来，于是他们就到亚伦那里，他们就对亚伦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于是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所以神就吩咐摩西下山，神说，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他们知道是耶和华以大能救他们出埃及，降了十灾，又使红海的水分开，让他们走干地过红海，却叫红海的水淹没法老的全军。但是他们等候摩西，摩西久久都不下山，他们就要求亚伦给他们做一只金牛犊，而这只金牛犊乃是作为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的代表。所以以赛亚当然知道偶像只是神明的代表， 不是神自己本身。所以前面41章24节到21到24节跟43章的第8节到第9节，以赛亚向偶像发出的挑战，他确实知道异教徒所敬拜的诸神不仅仅是雕刻的偶像。以赛亚不会那么愚蠢，以为这些木头石头能够做什么。所以他向偶像发出的挑战乃是挑战偶像，说明先前所发生的事的意义，挑战他们预告未来的事。这乃是表明以赛亚很清楚知道这些雕刻的偶像不过是诸神的代表。而以赛亚他所发出的这样的一种挑战，乃是要攻击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所依据的基本原则。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那么热衷的来做一个偶像代表他们所拜的诸神，那就表明他们对神的概念，这是源自于他们对神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或者说对他们所拜的神明的一个基本的概念。他们认为这些神明，他们所拜的诸神跟宇宙是联系在一起的，诸神是宇宙中固有的，诸神的存在，这些神明的存在跟宇宙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他们所拜的这些神和这个宇宙是紧密的联系，是不可分的，甚至这些神是宇宙中固有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这些神明就不能够拥有目的和自由来做他们要做的事。所以我们看到在希腊的神话故事，他们拜诸神，这些神譬如说爱神、战神、太阳神、阿波罗，这些神都有七情六欲，这些神彼此之间有嫉妒、有争夺、有斗殴，也可以收受贿赂。因此这些神跟这个宇宙就是不能够分开的，他们的存在跟宇宙是不可分的。但是圣经的启示坚持神乃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他是超然的，也就是说他超越他所造的这一切的受造物，因此他是不属于这个被造的世界。在这样的真理之下，我们立刻可以得到的一个推论就是，人不可以造任何形象来代表神，因为他创造宇宙，他超越受造物，他不属于受造的世界，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推论，人不可用被造的东西来造任何的形象来代表神。所以这就是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赐给他们的十诫，第一条诫命是强调只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但是第二条，神就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所以这是基于圣经所启示的关于宇宙的真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是在这个启示之下，这位神不属于他创造的万有，所以人不可以做任何的形象来代表神。今天我想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知道圣经启示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独一的真神有父子圣灵三位，当然这是一个奥秘，没有人可以完全用我们的人类的理性去明白 这圣父、圣子、圣灵是有分别的三位，当然是完全合一的。所以在旧约强调神只有一位，但是在新约神差他的儿子道成肉身，进一步向我们启示了这独一的真神有父、子、圣灵三位。这是一个奥秘，本来就是我们人类的智慧不可能，在今生我们是不可能用我们的思考逻辑来提供任何的解释，叫我们可以充分完全的去明白。然而我们看到很多人为了要帮助人明白，我们所用所谓的三位一体，其实最好是翻成三位同本质，三而一，三位合一的神。我们就用很多的比喻，有些人就用太阳，说太阳本体，太阳的光，太阳的热。有些人用水，水有固体冰，有液体，我们称之为水，有气体，我们称之为水蒸气。这些都是得罪神的，用人类用神创造的东西想要去描述这位创造的神，这是完全愚昧的一件事。所以当人制造任何神的形象，乃是使神成为宇宙的一部分。当人制造任何神的形象，就使这位创造的神成为他所创造的宇宙的一部分，这就显明人想要控制神的欲望。所以我们要看今天这段经文，必须有这两方面的一个基本的概念。一方面是来自于神自己的启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有别于他所造的一切受造之物，并且超越这一切，不属于他所创造的世界，然而他却用绝对的全能在掌管他所造的一切。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所有的一个基本的对偶像的一个概念。但是从以赛亚书这本书来看，从第40章开始就一再出现对偶像的指控。这个对偶像的指控在以赛亚书中是具有福音性的功用，也就是这些以色列百姓效法他们周围的列国去拜偶像。如果大家还记得，有一个犹大王亚哈斯，他到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在大马色就看到大马色的一个拜偶像的祭坛，于是他就把这个画下来，就送回耶路撒冷，吩咐祭司在耶和华的圣殿照样画一个祭坛。也就是说，当他在面对亚述，面对这个埃及，面对周围强国的威胁之下，面对北国的威胁之下，面对这个叙利亚和北国以色列的威胁之下，他去求助于亚述帝国，然后他看到叙利亚他们拜的神，所以他就想，我拜他们的神，因为他们对亚哈斯王来说是强国，联络北国来攻打亚哈斯王，所以亚哈斯想他去拜他们的神，那么就可以救他。但其实这些以色列百姓，神已经向他们启示，只有这位用大能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的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以赛亚在向他们宣告神的应许，他一再提出 神是创造的神，有能力拯救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一再也同样的指控偶像的无能，他企图来说服这些灰心丧胆的百姓，绝对不要把他们的盼望放在那些至终不能够救他们的东西，不论是偶像或者周围的列国。他们必须存着信心跟盼望来等候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也是宇宙的创造者，更是以色列的圣者，来为他们做成拯救的工作，来拯救他们。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先知对于偶像一再的指控，也是具有一个福音性的功用。那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第九节到第二十节，这整个以赛亚对偶像的指控，实在让我们看到这位先知他真是一位在神的启示之下，他能够非常有力的、非常讽刺性的、讥讽性的来提出对于这个偶像的指控。所以首先我们看到他指出偶像是虚无的，拜偶像的人和制造偶像的人也都是虚无的。所以他说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或者说我们就翻成尽都虚无。为什么制造偶像的人是虚无的？因为制造偶像的人，他们是要把神降低成为受造物的层次，他们做偶像，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用受造物去做一个形象来代表这位创造的神，所以他们是想要把神降低到受造物的层次，用他们的手来制作一个形象来尊荣神。以赛亚说这是虚无的，因为这些偶像，他们所制作的偶像不能够为他们做任何的事。但是不但制造雕刻偶像的人是虚无的，他们所喜悦的也都是没有益处。这里他们所喜悦的就是指他们所制造的偶像，他们做成这些偶像，这些偶像是他们所喜悦的，而这些偶像不能带给他们任何的益处，不能够，没有能力拯救他们。好，所以以赛亚这是等于是说他的主题，他的标题，偶像是虚无的，制造偶像的人是虚无的。但是接下来他说他们的见证，这个是指偶像的见证人。偶像的见证人是谁？就是那些拜偶像的人，因为拜偶像的人是为偶像做见证的，拜偶像的人他们承认这个偶像是真的，所以呢他们是为偶像做见证的。而偶像的见证人他们是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然后呢为的是他们使他们蒙羞啊。这里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好像说这些拜偶像的人，偶像的见证人，他们看不见，他们也没有知识，无知，所以他们会蒙羞等等。我们会讲这个原文，以赛亚是说为的是使他们自己蒙羞。那我们先看这些拜偶像的人，拜偶像的人是为偶像做见证的人，他们怎么样来为偶像做见证呢？以赛亚说他们根本没有资格为偶像做见证，因为当他们选择跟随偶像的时候，就使他们自己成为瞎眼的，不但使他们自己成为瞎眼的，而且他们是处在无知的黑暗中。所以这些偶像的见证人，以赛亚是指出 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就使他们自己成为瞎眼的，也使他们自己处在一个无知的黑暗里面。但是为什么会导致他们是瞎眼和无知？这个原因我们要等到第18节到第20节以赛亚先知才会说明。好，所以拜偶像的人，为偶像做见证的人，当他们选择偶像的时候，自己就成为瞎眼，成为无知。然后以赛亚说，为的是他们将蒙羞。 In order that， 为的是是表达目的，也就是说他们选择偶像目的是叫他们自己蒙羞。其实在旧约里面，这个字这个片语为的是 in order that， 是表明不可避免或者显然一定会产生的结果。当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带出来不可避免的结果，或者说做这件事情会带出显然一定会产生的结果，圣经在旧约里面就看为这个人做这件事是出于他有意识的所做的一个抉择。也就是说，你明知道不可避免会带出的结果你还做，那这是你自己有意识的所做出的一个抉择，做出的一个决定。所以这个为的是说他们拜偶像，选择拜偶像，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知道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他们仍然选择去拜偶像。所以呢，结果是什么？他们将会蒙羞。那也就是说，他们将会被显明他们是愚蠢的人，以至于使他们羞愧。这里以赛亚这个说明，其实他是指出拜偶像的人并不是无辜犯罪，并不是好像责任不在他们身上。拜偶像的人是有责任的，他们是有意的选择跟随偶像，以至于他们被允许继续的处于眼瞎和无知的状态中，好叫他们的愚蠢将来有一天能够被看见，而使他们蒙羞。换句话说，以赛亚在这里他是讽刺性的说，拜偶像的人是明明的做出他们的选择，选择拜偶像，而他们做这个选择的目的是叫他们自己蒙羞。这是一种讽刺性的表达方式。但是接下来第十节他说，谁制造神像，铸造无意的偶像呢？以赛亚用一个修辞问句来加强他所强调的拜偶像的人是瞎眼跟无知这个事实。他怎么样用这个修辞问句来加强拜偶像的人是瞎眼和无知的呢？这句话我们把它 paraphrase， 哈，我们就把它的意思重新翻一下。以赛亚的意思是说，谁会那么眼瞎而制造神？这里是 form God， OK， 谁会那么眼瞎而制造神，铸造偶像，为的是不得益处。这里再一个再次出现为的是，还是一个目的。换句话说，他要加强他前面说这些造偶像的人拜偶像的人是瞎眼和无知的。所以以赛亚说， 谁会那么眼瞎来制造神，会铸造偶像，为的是不得益处。我想任何人做事情，特别我们人类，我们非常的自我中心，我们都是要为自己的好处。我们如果对我没有好处，这样的事情我不会花时间，也不会花力气，我根本都不会去考虑。所以以赛亚说，谁会那么眼瞎，那么瞎眼无知，以至于他们要制造神，而且他们铸造偶像，目的为的是不得益处，这是何等的瞎眼和无知啊！所以以赛亚用这个十分讽刺性的问句来指出制造偶像是极其愚蠢的。好像以赛亚他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什么？一个人制造神，这是太可笑的一件事。 What? A man from God? How ridiculous this is. 所以他用这种讽刺，我想哈，我们真的是要进入这个先知他这么巧妙的这个文笔，来表达对偶像的这种讥讽。哎，好，然后他说铸造偶像为的是不得益处，为的是再一次表达目的。我们可以说以赛亚他发出这样的疑问，他说为什么有人会存着不得益处的目的而制造偶像呢？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为什么有人会存着不得益处的目的而制造偶像呢？这些制造偶像跟拜偶像的人，他们选择跟随偶像，这个选择必然的结果就是神的愤怒将会倾倒在他们身上。当神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偶像不能够救他们。所以以赛亚很讽刺性的他发出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有人那么想不得益处而企图制造神呢？为什么有人那么想要不得益处而企图制造神呢？这又是一个极具讽刺性的一个问题。所以以赛亚接着表明，所有制造偶像的工匠将会惧怕和蒙羞。他宣告说，看哪，所有他的同伴都必羞愧。这个他的同伴是谁呢？因为没有说明这个他，但是我们从整个段落来看，以赛亚虽然是指出偶像跟拜偶像的人的虚无，但是他在讲论当中整个焦点是放在制造偶像的人的愚蠢。所以这个他的同伴从上下文来看，从整个段落是以制造偶像的人为主要的焦点来看，这个所指的就是这些工匠，制造偶像的工匠的同伴。因此他就提出两个有力的理由来说明所有制造偶像的工匠都会蒙羞。我们和合本没有翻这个连接词，因为第一个理由，工匠乃是人类，工匠乃是人类。以赛亚指出制造偶像的工匠，他们只不过是人类，所以他们不能做出任何东西是比人类更大的。他们只是人类，他们不可能做出任何东西是比人类更大的。 但是真正的神，创造万有的神，是能够创造比这位创造的神小的，比较小的这些受造物。也就是说，这个创造者所创造的东西，所创造出来的受造物是比他小的。但是当人类要制造偶像的时候，人类只不过是人，所以不可能做出比他自己还更大的所谓的神。所以受造物不能制造全能的神。今天拜偶像的人觉得这个偶像好像就是全能的，但偶像是这个有限的人受造的人所做的，受造的人怎么能够做出全能的神呢？偶像是人所造的，所以是不能够帮助人。因此以赛亚指出，不论有多少工匠 craftsman， 不论有多少工匠来参与制造偶像，都不能突破他们只不过是人类的这个限制。不管有多少工匠来参与制造偶像，都不能够突破他们只不过是人类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第一个理由，他们会羞愧，因为工匠只是人。第二个理由，以赛亚说，任他们所有的人聚集，任他们站立，任他们恐惧，任他们一同羞愧。这是以赛亚向所有制造偶像的工匠发出挑战。以赛亚挑战这些制造偶像的工匠，要他们提出证据，证明他们造的偶像所代表的诸神是宇宙的主宰，能够预告历史的方向，并且能够拯救这些拜偶像的人脱离他们的命运。所以以赛亚是向所有的他们所有的工匠挑战，你们拿出证据来，证明你们所制造的偶像代表的诸神是宇宙的主宰，可以预告历史的方向，也可以拯救拜偶像的人脱离他们的命运。当以赛亚发出这样的挑战，他们所有的人就一同聚集。所以以赛亚说，任他们所有的人聚集，任他们站立，所有的工匠聚集，声势浩大。可是以赛亚说，任由他们聚集，任由他们站立，然而他们很快就会陷入恐惧，并且一同羞愧。也就是说，他们的愚蠢，他们的愚昧将要被显明，他们要惧怕，他们也要羞愧。所以这是以赛亚首先宣告，偶像拜偶像的人，制造偶像的工匠都是虚无的。然而以赛亚用非常巧妙的手笔，接下来来描述拜偶像的人的愚蠢。首先他来描述偶像的制造，第十二节他说，铁匠把铁在火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仿佛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所以这里以赛亚他描述制造偶像的过程，他描述制造偶像的过程，十二节描述一个铁匠怎么来制造偶像，这个制造的过程。十三节描述一位木匠他怎么样来制造偶像。从以赛亚这个描述，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很复杂而且会使人疲倦的工作。 十二节说，这个铁匠他用他有力的膀臂在那里制造，然后他饥饿无力，他不喝水而发倦疲倦疲乏。十三节描述这个制造偶像过程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他拉线，他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刨成形状，用原尺画了模样，然后仿造人的样子形状和人的体态做成偶像，还做一个屋子给他住。制造偶像是很复杂又费力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就看，首先他用一个铁匠来描述，他说这位铁匠是一位巧匠，所以这位巧匠他把铁在火炭中烧热，他用锤打铁器。不但他是一位巧匠，而且他拥有有力的膀臂。如果你要做这种铁铸造，用铁来铸造偶像，不但需要是一位巧匠，还要拥有很有力的膀臂来打造偶像。但是这个铁匠，造偶像的这位铁匠，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人。当他在造偶像的时候肚子饿了，他就无力，当他没有水喝，他就变成疲乏。他只不过是一个人类，他受人类的软弱的限制，会肚子饿，会疲乏。但他所造的这位神却不能够使他从其中得解脱，不能使他从肚子饿和疲乏中得解脱。然而人却相信只是人类的力量，而且这种人类的力量是会消逝的力量，是会疲乏的力量，需要外在的物质来维系。人却相信仅仅是这种人类的力量所制造的偶像，突然之间就变成一位超然的神，大有能力，这是何等的愚蠢啊。所以以赛亚他就用这位铁匠制造偶像的过程，和这位铁匠因着制造偶像的疲乏，来说明造偶像是何等的愚蠢。但是他接下来用木匠的制造来进一步的说明，木匠制造偶像同样需要很大的技巧，需要巧技。所以这里他就详细的描述，他要拉线，他要画出，用笔画出一个样子，要刨，用刨刨，用原尺再画出这个偶像的形状等等之类。所以同样需要很大的技巧和力量。但是这位木匠他制造偶像所有的概念，只不过是人类所能有的最高的思考。这个木匠他做偶像所拥有的概念，造偶像所拥有的概念，只不过是人类所能够有的最高的思考。他仿造人的形状和人美丽的体态做成一个形象，而且这个偶像跟人一样需要一个房子来居住，完全是以人类来投射神，来铸造永恒。这是何等的愚蠢啊。其实我们现代的人类也是如此，今天最被高举的就是人本主义，个人主义。人本主义这只不过是这种古代的古老的努力的化身，也就是我们人就是神，神就是我们。这是以赛亚先知他要给我们看见的一个重要的关于拜偶像的愚蠢。但是接下来 他继续的使用一位制造偶像的工匠来描述这个偶像和拜偶像的这个愚蠢。所以他说他砍伐香柏树，也就是有一位制造偶像的人，他从种树开始。当然他自己先说他砍伐香柏树，又取了这个榨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但是呢，其实这里接下来说他是栽种松树，得雨长养。换句话说，做偶像的人，他是先用树的种子栽下去，撒种，撒种以后发苗，发苗以后这棵树因为雨水的浇灌就生长，长成一棵树。然后这个制造偶像的人，他就去砍伐他所种的这棵树。但是在这里，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没有把一个很重要的以赛亚先知一再重复的一个片语把它没有翻译出来。这个一再不断重复出来的片语就是为他自己 for himself， 他是为他自己做这一切的事，为他自己撒种，然后呢发苗浇灌，让树能够生长，这一切所有的都是为他自己，表明他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得益处，为要他自己得益处。所以等到树长成了，他把树砍下来，怎么样来供应他的益处呢？他用火，可以，这个树可以用来烧火，他自己取一些，把这个树烧火，就借着这个来烤火，又用这个树烧火来烤饼。然而另外一部分他就做成神像来跪拜，做一个雕刻的偶像，向这个偶像跪拜。16节是重复，16、17节其实是在重复的说明，说他把一部分烧在火中取暖，说啊，我暖和了，我见到火了，也把这个所烧的火拿来烤饼烤肉，来供应他自己，让他吃饱。但是17节他用剩下的做了一个神，就是雕刻的偶像，向这个偶像俯伏叩拜，向这个偶像祷告说，求你拯救我，因为你是我的神。整幅图画是非常具有讥讽的，造偶像的材料是自然界的产物，雨水是神所赐下的，地土，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也是自然界的，神给自然界的赋予自然界的各种的需要所长成的。而偶像的制造是人类的工作，材料是自然界的产物，偶像的制造是人类的工作，而且是随人意，人随自己的意思来选用制造。同样砍下来的这棵树，哪一部分拿来当柴烧，哪一部分拿来做偶像，这个人随他自己的意思做决定。而这个造偶像的人，他的逻辑是如何呢？这造偶像的人，他的逻辑是供应他身体的需要，使他能够取暖和主食的这个东西，也就是这块木头，这棵树，能够供应他身体的需要，来给他取暖跟主吃的东西，照样能够来滋养他的灵魂，甚至来拯救他，这是他的逻辑。但是同时这一切都是他所做的，从撒种开始， 都是他的工作，为了要让他自己得益处。所以以赛亚用这样一个很生动的图画来描述拜偶像的人，他们的愚蠢是极其的可笑。但是最后以赛亚就指出，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的心思是昏暗的，他说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分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过饼，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岂要做可憎的物吗？我岂可向木匹子叩拜吗？以赛亚说，这些拜偶像的人，也就是制造偶像的人，他们的心思意念是昏暗的。以赛亚指出，为什么一个人不能看见以赛亚以上所呈现的这幅图画明显的矛盾。他拿一部分来做柴烧取暖和煮吃的东西，拿另外一部分做成可憎的物。这可憎的物这个词是描述把神所创造的创造物拿来用作不适合创受造物的性质和目的的功用。一个受造物神创造，神也把他的创造赋予人类来管理，这一切是来供神所赐给我们来的礼物来供应我们，但是却把神的创造物用作不适合创造物的性质和目的拿来创造神，所以这是可憎恶的。因此以赛亚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一个人不能看见以上以赛亚所呈现的这个图画中明显的矛盾？如果我们以人类智慧正常的思考而言，以上这幅图画所具有的逻辑是十分清楚易明的。我想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所有的人，我们读完上面14节到17节以赛亚所描述的图画，这幅图画的逻辑是非常清楚易明的，任何人正常的智慧思考都可以明白这个图画所呈现出来的明显的矛盾。但是为什么拜偶像的人不能看见？原因是他们不能够 they cannot， 他们不能够，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不能够看见。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够看见呢？因为他们眼睛是瞎的，他们的心是黑暗的，是无知的。那为什么他们成为瞎眼跟无知呢？追根究底，这是源自于神的作为，是神使得他们的心思意念昏暗不明，这是神对于他们选择拜偶像所做出的审判跟刑罚。所以罗马书第一章18节到23节，使徒保罗他指出同样的真理。罗马书第一章18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于是他们的心思变，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罗马书第一章，使徒保罗他强调神的愤怒已经向那些不虔不义的人发出。我们必须了解，神的愤怒是神的属性之一，是神他对罪和邪恶具有极深的个人的憎恶，因为神他自己的品格是圣洁的，只要他是神，他绝对不能够跟罪妥协，他就不能对于他的创造被毁坏，他圣洁的旨意被践踏在脚下，他不能够视若无睹，所以他的圣洁必须对罪做出毁灭罪的反应。换句话说，神他必须做出一个决断的行动来刑罚罪，这是神的愤怒。但是神的愤怒已经向不虔不义的人，什么是不虔？不敬虔的人，在圣经里面，不敬虔的人是描述人对神的态度，是故意不认识神。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因为神已经借着所创造的宇宙，把他的神性跟永能向人显明出来，也就是说，这个自然界是神给全世界的人类一个一般的启示，所有的人都可以从神的创造来领悟，这宇宙是有一位创造者，这一位创造者是具有永恒性，并且有绝对的全能。所以保罗说，这是什么？叫人无可推诿，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推卸责任，说哎，我不知道，没有人告诉过我，神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诗篇十九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之事，虽然是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也就是说，宇宙所他们来向人类述说有一位创造者，他们不是用可以听见的声音，但是呢，他们的亮带通遍天下，也就是说，这个宇宙是在为神做见证，所以人不能无可推诿。但是不虔敬的人是故意不承认有神，这是我们人类罪的本质。所以什么是敬虔的人？那就是全心全意以全人来爱神跟顺服神的人。不义主要是以道德的邪恶为主，也就是说，不但是故意不认识神，在道德上是邪恶的。所以这样的人，他们行恶，阻挡真理。这个阻挡真理不但是拒绝神的启示，也不肯顺服神的启示。也许有些人接受这个启示，只是理性上的接受，可是心却没有降服，没有真正转向这位神，仍然是一个阻挡真理的人。所以神的愤怒向这些人发出，于是呢，他们人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个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昏暗，就是描述说，就是描述我们人类能够正确的去思想认识神的这个天然的能力就失去了。所以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是讲 人类能够正确的去思想认识神的能力就失去了，甚至有些人一再刚硬他们的心，他们就永远的受损，这种能够思考认识神的能力就永远的受损了，所以他们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也就是说他们变成不认识神，成了活在黑暗中，对神完全的无知，完全的不认识。本来借着自然界的启示，应当人可以抓住关于神的真理，至少可以认识有一位创造者，但是人既然拒绝，转向人类自己造的偶像或者自己制造的神，结果他们本来拥有可以正确去思想认识神的这种的天然的能力就完全没有了，也就是他们就成为瞎眼和无知。这个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也说同样的话，他论到将来有一位敌基督会出来，这位敌基督会在沉沦的人身上行出各样不义的诡诈，由于这些沉沦的人，也就是跟随敌基督的人，拒绝耶稣基督而跟随敌基督的人，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所以我们看到这其实是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他们身上，这也是为什么当神差以赛亚先知来宣讲神的话，以赛亚先知被差派的时候，神就事先告诉以赛亚他的使命，他所传的信息只会让那些已经眼瞎跟耳聋的以色列百姓更加的眼瞎，更加的耳聋。这些以色列百姓转离耶和华，转去拜偶像，他们做出这个选择，以至于他们是瞎眼的，是耳聋的，但是神差以赛亚先知去宣讲神的话语，会叫他们更眼瞎，更耳聋，神会使他们更加的落在黑暗的里面。所以这是神的审判已经临到。当然我想我也要说明一点，以色列人拜偶像，其实他们不是像外邦人一样就不敬拜耶和华，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的拜偶像就是一种混合的宗教，他们祭拜耶和华，他们也仿照外邦人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这是为什么西乃山下他们会做一只金牛犊，说这就是领你们领我们出埃及的神，按照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同时也真的就是去拜偶像，他们随从迦南人拜巴利拜亚瑟拉，随从亚门人摩押人他们周围列国的人去拜列国的偶像，所以是一种混合宗教。所以最后以赛亚先知他说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其实这个所谓的心中昏迷是说他们的心中已经受了迷惑，他们的心是被迷惑的，以至于使他们偏斜，其实这个字本身就是没有集中目标，所以就是犯罪。他们以灰为食，这个灰很显然也是一个讽刺性的，因为这些木来烧火取暖，烧火煮食就变成了灰，所以他们以灰为食，他们的心是被迷惑的，所以使他们犯罪，他们落入罪中，他们做了偶像，不但他们不能够自救，而且他们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他 不能看见这个偶像是虚无的。换句话说，拜偶像的人，当他们选择跟随偶像，他们就陷入罪里面，同时被偶像套牢了，他们没办法看见他们自己这个愚昧，陷入偶像里，被偶像套牢，完全没有办法自救。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以赛亚先知把很重要的关于偶像跟拜偶像的人是如何向我们很具体的说明。首先他很清楚的表明，偶像是我们人类以被造物，当然这里是用金属或木头，按照人类或者其他被造物的形状所制造的一个形象。我们做偶像的人乃是用这个来代表他们所敬拜的诸神，所以我们可以说偶像是出于我们人类想要控制和操纵神的欲望，我们以这世界的东西来捕捉神，来替代神。古代的人是做有形的，我们现代的人，我们不做有形的，当然还是有很多的人，他们还是在向有形的偶像下拜。然而我们即使没有向有形的偶像下拜，其实今天的人类仍然是继续制造偶像和拜偶像，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来捕捉神，来替代神。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追求学问，我们追求名利，我们追求财富，有些人追求色情，有些人追求他们自己的理想，或者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任何的东西，我们出于想要控制神、操纵神的欲望，也就是说我们要扮演神，这就是人类的最基本的本质，以我们人类来取代神。所以任何东西来替代神，在今天所有的异教徒和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也类似以色列人，又敬拜这位真神，但是我们又拜偶像，我们也用各种拜偶像的方式，掺杂的方式来敬拜这位神。有时候我们说要了解文化，我们要了解新一代他们是怎样的，于是我们就用很多不同的敬拜方式，但是这个本身是无可厚非，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却不能够分辨。其实我们是用世界的方法，是用人的方法来捕捉神，或者说效法，甚至是效法异教徒的敬拜方式来敬拜神。所以拜偶像的人，他们不想要一位拥有绝对全能，是我们人类不能操纵也不能控制的，反而我们是理当向他献上感谢和顺服的这样的一位神。我们要的是按我们人类形象所创造的宇宙，由我们人类来引导其中的限度和利益。我们以这种动机来选择我们人类来取代神，那么会导致我们的眼瞎和心思意念的昏暗。所以其实今天即使我们表面上我们说我们相信神，但是我们真的是不要自欺，我们都需要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生活，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为自己制造许多的偶像？这些偶像其实是我们要满足我们来操纵神的欲望。而我们如果是处于这一种的拜偶像，我们必须晓得其实我们里面是黑暗的，我们是瞎眼的。我们虽然好像有圣经的知识，但是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所活出来的生活是最具体的证明我们仍然是活在黑暗的里面。因此我想我们实在是需要悔改，我们真的是不要认为说今天我们没有一个有形的偶像，我们没有在像这些古代的人那么愚昧，但其实不是的。我们今天的愚昧可能不亚于古代的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孩子，我自己现在我的心里面是存着极大的战惊，因为你的话实在是非常有能力指出今天这个世界的问题，但是也同时向我们这些口里面承认你是主的人发出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跟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也是往往制造了一个混合宗教，既敬拜耶和华，我们也是不肯放弃我们自己所制造的偶像。但是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这样的一个选择所必然产生的后果。天父，求你真的是给开我们的心，对我们心说话。有时候真的觉得基督徒每个礼拜坐在这边听一篇讲道，但是眼睛是瞎的，心是刚硬的，真的就像神差以赛亚先知去传道的时候一样，他们是已经耳朵发沉，心也蒙了脂油，神的话不但进不了他们的心，反而让他们心更加刚硬。天父，求你要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特别是拜偶像的罪。今天我们太多的偶像，我们没有让你真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居首位。我们表面上说口里称你为主，我们的生活仍然是自己在做主，我们的生活有力响亮的否认我们口中所承认的。主啊，求你真是领我们悔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